今年北京将爆大战，全习近平划落台。俄需做好打算，三年内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台积电总裁谈美国设厂话，我一把鼻涕一壳眼泪。中共想用水源勒紧印度。丹麦总理话，川普要格陵兰系认真噶。黎智英承认资助美军方同蔡英文会晤。英国首相惊险访基辅，签百年伙伴协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8日，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啱进入2025年，中共头上已经拉响多个警报，军队同政治局内都斗得越嚟越激烈。有传闻话，反习派已经准备好要决战四中全会。日本经济新闻亚洲之心撰稿人中泽克尔16日发表文章话，从近期中共官方媒体发出的一系列文章来看，中国共产党派系斗争明显上升。由于今年将大体上决定下届领导班子，因为咁潜在的政治风暴很可能会在北京爆发。今年1月1日，中共党刊《求是》同官方媒体央视等一起发表习近平在2023年2月的一场讲话，号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等。中泽克尔引述匿名中国专家称，这个代表习近平派系放出信号，亦就是习近平不会改变目前的施政方向。这个令习派和反习派系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中泽克尔说，军委政治思想工作部主任苗华去年11月落马后，军队第二个月相继发表文章，提倡集体领导与党内民主。同时人民网刊文反对在改革上翻烧饼，改来改去，这些文章被认为是对习近平的反扑。其中人民网的文章很快被删除。中泽克尔认为，虽然习近平看似稳固掌握权力，但不满情绪已暗潮汹涌，而且军队内部斗争已经明显到反常的程度。中共将在2027年秋召开二一大，但大纲在今年就会推出。因为这样，中泽克尔说，由现在开始，中共党内斗争会有增无减。中泽克尔强调了中共军队内斗已经非常激烈，而且相当有影响力。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就认为，最近缅甸园区内幕不断被爆，背后是习家军民官间的激烈内斗。蔡慎坤在直播中说，据他了解，蔡奇和福建帮内其他成员以及习家军其他帮派，例如浙江帮等，都斗得非常激烈。因为蔡奇现在的权力实在太大，同时掌握刀把子和不干子。最近国内搏命炒黄星获救和苗雅迪的话题，如果没有蔡奇点头，抖音等根本不敢容许谈论这些事。而且中共官方明显还在配合舆论给泰国施压，这个其实是蔡奇有意点燃这个火头，目的是驳斥黄小红。黄小红之前一再声称查处了缅北电信诈骗集团所谓的四大家族等，现在蔡奇就在说明黄小红比习近平相关的汇报是在吹牛。中国经济持续临时导致社会动荡加剧，这种背景下，中南海内仲越斗越激烈。不单止习近平和反习派斗，习家军内部亦打成一团。自媒体人鲁登最新爆料话，收到消息，今年下半年中共内将有决战，习近平可能落台。鲁登话，夏威夷的前江办秘书鲁苗话俾佢知，中共高层而家主导反习嘅系江派曾庆红。今年上半年将是习近平最难过的几个月，因为外有川普，内有曾庆红。川普就任后，中美一定开打贸易战，中国经济会越来越差，党内和党外会出现追究责任的声音。 下半年开四中全会，随下习近平就顺理成章，大概人事安排是四架马车，类似越南现在的体制，王沪宁接总书记，张由合接军委主席，韩正接国家主席，丁薛祥接总理。鲁登华、鲁廖特登话俾佢知，丁薛祥其实唔系习家军，亦属于江派。咁样一嚟，习家军几乎全被边缘化。鲁廖仲解释话，习近平上台后反腐，将大家镇住咗，但亦令习近平树咗太多敌人。特别习近平整肃咗大批军中将领，令军队彻底站喺习近平嘅对立面。而家搞习近平就是水到渠成，江派已经准备好决战四中全会。这个消息难定真假，曾庆红是不是仍然有这么大能量，能不能够在四中全会将习近平赶落台，目前都不得而知。但中共对外放风都有目的，观察人士不约而同将时间指向今年下半年，估计一场精彩大戏即将上演，中共这一艘破船可能在内战中沉没。俄罗斯一个支持普京的议员警告说，俄罗斯必须在三年内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好准备。据每日邮报十六号报道，俄罗斯议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阿列克谢朱拉夫列夫敦促说，在2029年之前，俄罗斯必须要男性公民做好与西方发生重大冲突的准备。朱拉夫列夫说，欧洲已经解释清楚，他们会在2028年到2029年间做好与俄罗斯作战的准备。我们需要培养男性公民来保卫祖国，我们必须讨论这件事，兼且不要为此感到羞耻。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俄罗斯下议院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尤里·什维特金表示支持朱拉夫列夫的判断。朱拉夫列夫是自由民主党议员，因支持普京入侵乌克兰而受到西方制裁。台积电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16号晚台大 EMBA 白川讲座，演讲主题是如果没有台积电。他解释了台积电最新制程不可能搬到其他国家，以及世界如果没有台积电会是什么样。据世界日报报道，魏哲嘉说，没有台积电世界经济会停滞不动，如果没有台积电，当然我的对手会很高兴，但是高兴不到几耐，因为没有台积电，2026年之后所有的自动驾驶会全部不见。另外如果没有台积电，苹果手机不能够换新的，就连雪柜、电视、汽车等产品都会受到影响。市场担心台积电将最新技术带到美国，令台湾不再具有优势。魏哲嘉解释说，在土地、水电等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起一个生产线的厂大约要两年半时间，而每一次新技术出来，台积电至少要起三个厂。魏哲嘉举例说，起三纳米厂要符合所有客户需求，大概五年就可以了。而台积电到美国起厂，到目前为止进度不符合预期。魏哲嘉笑着说，我们在亚利桑那州，我一学鼻涕一学眼泪，受尽各种训练。他接着讲到三个在美国设厂的难题。第一个难题和当地的基础设施有关，就是他们不懂起厂，他们没有听过生产线是什么。附近的 Intel 工厂已经是十年前起的，当地人说现在人都走晒了，所以不懂起，最后一半建筑工人都是由德州找来的。第二个难题是当地政府的法律条文以及工会劳资问题。魏哲嘉说，台积电很超前，在台湾亦没有相应的法例，政府和台积电一起商量法例怎样订，美国政府亦不知道怎样定法例，但美国政府和台积电说，你先出钱，我们用你的钱来请专家定规则， 最后总共定出来的规则亦先至18000多个，用了3500万美金。魏哲家仲透露，台积电美国厂最后要由台湾运流宣到洛杉矶港口，由港口用货车运到亚利桑那州，就咁样都比喺美国做平。第三个难题同当地政府嘅行政速度有关。台积电嘅技术每改进一次，整个生产线就要改，包括生产线下接嘅水电化学品线路都要改变，每次改变马上就做。但喺美国唔得，任何改变停低，先将图画好，申请批准之后再继续做。魏哲家最后说，单单每个市都要申请，至少要用台湾2倍时间将最新的跑道挪去美国，你觉得可能吗？中共正式批准在瓦鲁藏布江建西藏水力发电厂，预计每年发电量可达3000亿度。美国外交家杂志指出，一旦中共建立对瓦鲁藏布江水资源的控制权，印度就会蚀底。瓦鲁藏布江流经三国，中国位于上游，下游的印度和孟加拉在农业上非常依赖瓦鲁藏布江，因为这样担心中共未来有意拦阻下游用水。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说，实际上中共是将印度视为强劲竞争对手，收西藏大坝就控制了印度用水，相当于捏住了印度的颈。印度国土广泛，能够利用的水资源好少，印度各州为共享水资源问题持续爆发冲突。假如中共利用大坝控制瓦鲁藏布江水流，印度媒体预计不用一个礼拜，印度全国河流都会将干涸。另一方面，如果中共突然开放所有大坝，或天灾导致大坝缺堤，下游印度低洼地就会被淹没，几百万的居民生产堪忧。瓦鲁藏布江流入印度后的水量仍然很庞大，相当于11条黄河的年经流量，约为长江年经流量的1/3。中共如果要在瓦鲁藏布江大峡谷建立超级大水坝，大坝前后落差约6500英尺，要完成工程需要在山中钻探4到6条12英里长隧道，地质将受强力破坏。而这个区域地震林山里极为常见。自中共1951年正式控制西藏后，获得主要河流系统的控制权，进一步掌握亚洲水民的主导力量。专家指，西藏大坝项目进一步证明中共一直试图控制青藏高原水域，这个水域为20多亿人口提供水源。水电专家称，瓦鲁藏布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河流，如果对河流进行截弯取直，就可以使流量每秒2000立方米的河流形成2800米的落差，可供50吉瓦的水电站每年发电3000亿度。丹麦总理弗雷德里克森15号就格陵兰问题同川普沟通，他说这一通电话证实川普对格陵兰有极大兴趣，他想取得格陵兰是认真的。这个是川普当选后两人首次通话，电话会谈约45分钟。弗雷德里克森和川普没有就格陵兰问题达成结论，只是同意持续对话。政客等媒体16号报道，根据丹麦总理办公室新闻稿，弗雷德里克森在电话中向川普重申格陵兰是非卖品的立场，他还向川普讲到加强北极安全的重要性。弗雷德里克森亦提出，丹麦企业有助于美国经济和就业增长。 此外，两人亦讲到俄乌战争、中东现状以及同中国的关系。川普无公开谈论他同丹麦总理呢通电话，而是在社交媒体转贴一篇2019年民调结果，当中显示68%格陵兰人支持脱离丹麦独立。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16号继续出庭，他证实自己曾经出资帮助美军高层同蔡英文会面，但黎智英表示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危害中国国安。综合媒体报道，黎智英在法庭上表示，2017年他曾经付费安排美国退役将军基恩及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茨同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黎智英解释说，蔡英文政府希望深入了解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在台湾问题上的想法。控方检察官周天恒在法庭上出示一些通讯记录，宣称黎智英试图利用台湾对付共产中国，并给台湾提升军备的建议。黎智英否认说，我不这样认为。英国首相斯基贤16号访问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百年伙伴关系安全协议。综合媒体报道，根据协议，英国协助乌克兰提升波罗的海、黑海及亚速海的海上安全，压咗俄罗斯入侵。双方在无人机、先进军事技术及监控系统上加强合作，防止俄罗斯由乌克兰被占领土非法输出乌克兰谷物。协议仲涉及医疗保健、农业技术和航天太空、工业等领域合作。英国仲宣布将额外提供4000万英镑支援乌克兰战后重建，协助乌克兰中小企业发展。斯纪贤说，英国将同盟友讨论向乌克兰派驻维持和平部队。他说，英国将在与俄罗斯停火后发挥我们的作用，保障乌克兰安全。泽连斯基表示，现在谈论细节仲为时过早。这个是斯纪贤上任近6个月来第一次访问乌克兰，他选在川普即将就任的同时对乌克兰表达支持，被视为别具意义。斯纪贤在基辅正遇上俄军空袭，俄军34架无人机被乌克兰空军击落，包括多架伊朗制见证者无人机。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